这段经文中，就向我们显明了先知精神的什么基础。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人要先知什么？先觉。最起码你做个后知什么？后知，千万不要什么不知。所以人的一生呢，就像诗篇23篇讲的一样，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为自己的引领我走什么义路。那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主的人得什么益处？而这个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明白此刻什么明白，不要稀里糊涂不要这个要下地狱了，还准备升天的房子。所以这些方面，阿姆斯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7章登山宝训，耶稣说，将来有很多人来到你的面前说，哇，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神迹，是吧？其实那时候耶稣说，我要对你们说，你们要什么？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什么？去吧。所以人类历史上，包括到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欺什么欺人，小题三次。不信主的人自欺欺人，信主的人会不会自欺欺人呢？信主的人也会常常自欺什么欺人。所以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彼此提醒，彼此劝勉，彼此教导，甚至要互相什么警戒。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当我们看到，我看到，我说 look，我说 behold，这什么意思呢？就说 attention please，就是要注意，要注意。看到，也是你要看明白，你要试试。I see，认为用这个看，不管是只看见还是指什么，明白意思。我看到，我今日将生与福食与祸，你就知道主的话，信仰的问题是关系到生死什么祸大问题。成人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不会。很多人读这个圣经，很多人读的法书，读的是律法，读的是规条，读的是道德，读的是责任，读的是刑罚，读的是战争。但是这儿特别强调什么？吩咐你谁啊？爱你。如果我们真正的爱上帝，一切都顺理成章。不仅仅这样，如果真正的彼此相爱，问题好不好解决？好解决。如果彼此没有爱，或者是一头的热爱相思，那这个结不了婚的，结婚也不顺利的。所以这个爱是非常什么很重要的。先生所强调的，建立所强调的，就像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其实耶稣想法就是爱人什么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什么重要。这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个圣经、看律法书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明白了？你明白上帝爱我们，你明白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就是让我们爱上帝。上帝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就是要彼此什么相爱。大家比较好看耶和华你的上帝极力遵行他的道这个地方你可以画一下，看一下，因为中文我们没有翻出来。遵行他的道路这个在希伯来文中 direct 英文翻译成 ways 我们中文翻译成道呢，有的时候我们语言太出有道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words。有 word 言语还是道有的时候耶稣说我是道路 I am the way 我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我们把道路有的时候也翻译什么道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这个地方特别强调道路，人生的道路是什么我们常常讲这个人误入什么歧途，走火什么入魔。我在世界上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是吧？道路的问题非常什么重要？所以耶稣就道路的问题，你生命就应该；道路的问题，你真理就应该。 啊，因为当你带错了道路的时候，你到法轮功去，啊，你到佛教去，啊，到伊斯兰教去，那就说信的是假冒，走的是错道。你不管在里面怎么认真，你就不能够得到真理，也不能够得到什么真理。啊，所以我们这儿看到吉凶它的戒律，啊，戒律我们就知道是十条戒律为主的 ten commandments。啊，律例呢，啊，有的是关于刑法的，有的是关于礼法的，有的是关于礼仪的。啊，然后我们这样讲的说，commandments 典章，典章是啊 judgments， 典章是指判例。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英文法中有判例，啊，判例也有它的什么啊权威性啊，判例啊，啊，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啊，这些是指向主的话语，实际可以存活人生中的。而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靠行律法得生命，但是我们遵守律法的时候，就可以继续什么活着啊。这个方面呢，有很多人说，哎呀，那我们守律法就得生命吗？不是，你有了生命要守什么律法？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之所以爱律法、轻看律法，律法不能够使人得生命，是得律法能让你得生命，法条在那里摆着，能让你得生命啊！生命是来自谁啊？来自上帝啊！救恩是出乎这个法，但是我们信主了，我们应当走正道，我们应当按照主的话去行。行事的律蒙召的必相称，这是你说什么？当然的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是你可以存活，人数什么增多啊？弟兄姊妹啊，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台湾面对什么问题啊？西欧面对什么问题啊？人口什么下降，人口不断什么下降啊！所以今天全世界有个著名的。银幕也好，洋幕也好 ，The Great Replacement，Great Replacement 是什么来着？大重置。什么叫大重置呢？通过开放边境，实在是一基督的，实在是不喜欢英国的进入英国，不喜欢德国的进入德国，不喜欢法国的进入法国，不喜欢美国的进入什么美国。然后这样让他们夺得什么公民权，让他们通过投票，这样就改变了。欧美的基督教国家是吗？这叫 The Great Replacement 啊！有这方面的文章，有这方面的书籍，大家可以查啊。今天社会上隐幕、阳谋、啊，为什么你看到存在这些乱象呢？他们有没有计划？他们是有计划，有很深刻的计划，很严谨的计划，很细致的计划，很长远的什么计划啊？在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耶和华你的上帝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什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人学圣经，啊，我们中国教会，我们作为啊改革中的神学，啊长老制的教会，啊改革中的神学不是，这是肯定是假先知的代表，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改革宗神学就是圣约神学啊，长老会制度就是啊宪政。一个是圣约，一个是什么？宪政啊。圣约是什么呢？啊，我们就经常跟大家讲，因为先知呢啊，他们都是按照圣约的框架啊，按照神的律法，你们有罪有祸了，因为你们什么有罪。但是人们仍然有什么盼望？当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立约者啊，圣约说我要什么立约啊，谁对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什么立约啊？然后第二点你要知道受约者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上帝有了立约，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要什么立约？这个立约的形式两个方面：第一，你是有位格的，就是你是一个生命的主体。啊，你不能够与左这里约，因为他没有生命，他没有位格。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不是自由的，好，谢谢。如果你不是自由的，那你怎么能够立约呢？你没有权利啊。第三个呢，立约呢是平等的，平等的坐下来什么立约？像你看夫妻之间立约， 啊，包括参赞会教会什么立约，包括你归化成为美国公民是什么立约，都是生命式的主体。第二个，你是自由人；第三个，你是什么平等人。说上帝与我们立约，那上帝和我们是不平等的，上帝是无限的崇高，我们是无限的卑微。但是上帝以平等的形式出现，尤其是上帝大在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那上帝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无限的伟大，而是在于上帝屈尊无咎，甚至成为人的样式，甚至取了奴仆的什么样式，与我们立什么约。所以我们与上帝是不平等的，但是上帝竟然屈尊这样不就好像与我们是什么平等的。那人与人之间本来是平等的，但是你说吃的苦中苦，他为什么人上人？你不就是欺负人吗？不就是压迫人吗？不就是不把人当做什么人吗？本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我们非得想高高比别人高一步，但是上帝与人是不平等的，但是上帝却屈尊不就啊，把人甚至耶稣说你是我的什么朋友啊，今天我们讲到耶稣说去告诉我的什么弟兄，就看到上帝的这种类似的实真的平等啊，这种爱真的是长活什么高深。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有立约者有受约者啊。第三个方面，今天很多学习改革宗神学的都不明白，立约呢有标的啊，比如说这个房屋契约是以房屋为什么标的，那上帝与人立约是以什么为标的？以土地为标的。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看到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那上帝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给了谁啊？赐给了人。所以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赐给亚伯拉罕什么？迦南地。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的时候，把这个管理世界的责任也赐给了我们。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啊，这些方面呢是非常简朴的，但是今天往往是被遮蔽的啊，许多人不明白不注意的。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罗马书的应当是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去翻到在第八章，第八章已经进了。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十二节啊，这个一起读，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上帝不仅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而是把万物赐给了谁呀？赐给了我们。然后再翻到罗马书的四章十三节，四章十三节，上帝应许啊，你找到这个经文一定要读化一下，很重要，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什么义。第二，这个世界就是代表整个的 earth 或者 cosmos 或者 the world。 那上帝应许的不仅仅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什么整个世界，所以一人必承受什么那地图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些假的先知的哲学，假先知的神学，他们就传到在中国教会的流行的啊，我们啊丧失了大地，得着了天空，得着天空干什么？我最后下不着地儿，上不什么着天，就在那个神仙啊悬着呢啊。人基督徒我们应当立足什么啊，甚至最后圣经上启示录讲，上帝的帐幕在什么人间啊，甚至耶稣基督教导他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所以今天为什么基督教在美国边缘呢？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在边缘化中的边缘化呢？因为我们没有土地的什么第三条，我们可以啊摆在之前啊这个地方来刻的一条律法。上帝与我们立约的时候也赐给我们什么律法啊？律法就是立约的什么标准。 啊，所以当你人与人的约的时候，啊，特别是你买什么东西要有规格，要有尺度啊，要有价值的。啊，如果没有这些 standard， 如果没有这些规范，那你这个约是无法成立。啊，所以说不管是旧约中上帝赐给律法，新约中耶稣赐给我们律法，怎么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律法刻掉的什么体感上。啊，第三个啊，我们就知道第四个是约的延续。啊，什么叫约的延续呢？啊，你和人定合同，啊，这单合同完了以后啊，继续进行，或者说重新什么立约，啊，这叫约的更新或者约的什么延续。啊，所以说你要明白圣约的时候啊，现在我们改革中呢，我们常常讲，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上帝是立约者，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我们要做 covenant keeper， 不要做 covenant breaker。要做守约的人，不要做什么背约的人。但是守约和背约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违背神的律法，我们就是什么违约。那亚当吃了当初上帝吩咐他不可吃的什么果子，那就叫什么违约了。所以圣经说，出要入亚当什么背约啊。然后上帝赐给我们土地啊，不管是我们在个人、家庭、教会，乃至一个国家。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这是基督徒的概念啊。另外这个延续啊，就是说我们在先知所讲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啊，守约蒙福啊，背约什么受祸啊，这就是历史的什么规律。但是我这给大家强调啊，在先知书上我们一定要知道有明线，还有个什么什么暗线。明线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重担就是什么死。暗线就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啊。就说这些乞丐啊，这些不管是丧失劳动，他们饿着，他们生气，这是明线啊。不劳动不得食，或者是遭遇患难困苦，在那里乞丐你逃犯就逃犯啊！但是人家有一个大老板走过啊，特别是想杨经理亿万富翁啊，在那里走过，你看，哎，来来来，啊，你进去后啊，杨经理第二，让我收养他做儿子，然后他就成为家里的成员，我的产业就是你的什么产业，这就叫什么暗线？什么意思呢？啊！一看我们杨弟兄收养了一个乞丐，收养了两个乞丐，全世界的乞丐不干了。你为什么收养他这乞丐？我们同样是乞丐，人人平等，乞丐平等，为什么不让我们也做？杨成明第二呢？和你有啥关系？我愿意凭谁就凭谁，我愿意让谁做干了就让谁做。那世界的道理也是，所以我们有的人说：“哎，上帝为什么拣选一部分人，不拣选另外一部分人？”那上帝欠你们。所以圣经讲。他有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有谁先给他是他的后来什么躺完的？那又是本意他依靠他什么归依他？所以我们既要知道世界历史的什么明线啊，这个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什么恶报，流泪杀人，欢呼什么收割啊，这是因果律，这叫明线。但是历史有没有暗线？历史也有暗线啊，上帝有测不透的奥秘啊，人的对立往往也是很难什么测透。那我刚才讲到宪政的时候啊，宪政有几个方面呢？一个，宪政必须有宪法，没有宪法是没有什么宪政的啊。所以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特别是在西奈山上赐给他们以十诫为总书的道德法则，那就是建国大纲，那就是 constitution。 所以今天美国的那个 federal government， 这个 federal 我一再跟大家讲是拉丁文的 Fodus 啊 ，Fodus 翻译英文叫 Covenantal 啊，所以这个 Federal Government 其实是 Covenantal Government， 什么意思呢？就说美国当初那些建国之父们，他们立约，然后甚至美国的 Constitution 嘛，是不是？然后他们加入这些约，然后就组建了一个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就立约的政府啊，所以你就读那个。美国有一个文集叫 Federal is the paper， 翻译中文是什么？联邦党人文集，它其实都是错误翻译，就是说立约建国者文集。 的缔约建国的什么本体。而美国的最独特的不是打天下做天下，这叫突飞政权。拳头里面什么？拳头大的是什么？老大哥。枪两个里面什么？出政权。圣战王国外边什么？为哥。哎，这叫突飞政权。啊，但是真正的具有合法性、合乎神的新的政权，就是唯的君王。就像美国宪法讲，我们作为人民，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为了保护我们的权利，为了保护我们的主权，我们建立什么宪法？建立什么国家？啊，所以美国这种宪法建国，也叫缔约建国，这是上帝给人的计划和蓝图。但是这个计划和蓝图，从《西奈山立约》到美国独立建国，经过了多少年啊？差不多3000年的时间。所以说，宪政建国用立约的方式、自由的方式、平等的方式，而是不是用权力斗争、这个落人头的方式，这是不简单的啊！你就值得反思思考啊。所以说，宪政首先有宪法，宪政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啊，一定要有选举，没有选举就没有什么宪政。啊，所以就看到一些的人，啊，就看到一些新闻。所以我们要明白先知的精神是圣约啊，以及宪政啊，非常重要。那申命记的啊，第一章的第12节到13节，提到的翻到申命记第一章的12节到13节，把它回去读。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对你们的征数，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照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被众人所认识的，国立他们的你们的什么首领。所以就看到摩西其实完完全全可以牵刚什么独断，大权什么独揽。但是摩西明确的说，管理你的重任，我独自一人什么担当不起。所以上帝通过摩西的感动，是否要建立君主制？不是，建立宪政。第二个讲的是什么选举？选举那些有智慧、有聪明、不贪不义之财、德高望重的人，他们成为什么代表？啊，所以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的叫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叫代议制什么政府？啊，公民选举代表来根据宪法来治理什么国家？啊，所以这些都是来自圣经，这些都是来自先知的什么精神的？啊，这些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好，弟兄姊妹啊，第二我们就读完了啊《申命记》的经文，请大家回到《马拉基书》。今天呢，我们快快的啊，把《马拉基书》给大家读一遍啊，然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小先知书》的精神。我们《马拉基书》我们已经读到啊第二章的第9节，然后你看到第10节，第10节就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母？这样你们晓得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啊？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源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啊！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之下，人人见什么弟兄？人人都应当是宪政的、选举的、代表性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凌驾于别人什么？就是父母也不能够凌驾于子女，就是父母殴打子女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夫妻也不能够互相欺负啊！丈夫打老婆的，能够有几句小老婆打丈夫的，举手不少，没看见。所以就看到当官的欺负老百姓的，可憎！让你当官是做为人民服务的，你为什么欺负老百姓呢？啊，可憎！啊，在上帝面前是暴君图利啊，是祸国殃民。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在每一个地方啊，我们都是各有恩赐的啊。就像耶稣所讲的，你们中间为首的，你们中间恩赐多的，要做为首的什么仆人，多给你的要给你什么多要，总要有一颗自由的、平等的、安心乐意的心去对待什么别人啊，这是至关重要的。好，弟兄姊妹，就看到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上帝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样以贵大待什么弟兄，背弃了上帝有列出所立的什么约。所以你看到先知书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律法书啊？因为律法书就是上帝与我们什么立约。然后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五大要素，创世纪、 就是显明上帝与我们什么立约，在伊甸园里上帝与亚当什么立约，然后受约，尤其是出埃及记，上帝就拯救他以色列人出埃及，与他们在西奈山上什么立约。然后你看到立位记，立位记就被称为圣洁什么法典。啊，秘书记啊，就向他们显明他们窥探迦南什么土地，但是那十个探子报恶信，就不得进入什么迦南地，只有约书亚和迦勒可以进去。到了申命记，就是约的什么延续，重申上帝的恩典，重申上帝的圣约和什么律法。所以你看，这摩西五经本身就是和圣约的这五大要素：立约者、受约者、律法。土地延续啊，可以一一对应的。所以第十一节讲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这件可憎的是什么呢？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写的圣地啊，圣殿这个地方你看到括号是什么呢？圣地。啊，什么叫亵渎圣地呢？有三样罪是特别亵渎圣地。第一个，这个土地上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异教，这叫亵渎污秽的土地。第二个，杀人的罪没有得到伸张，这是上帝特别恨。第三个，男女关系上的不洁，这是特别污秽什么土地啊？污秽这个土地，就给这个啊世界，给这个土地带来了自然灾害啊，甚至给这个世界就像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上帝降下什么天火，把这些人什么灭掉，恶这种什么可能性啊？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这是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我们什么存留。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三种罪是特别污秽土地。是特别给家庭、给这个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也就是偶像崇拜之罪，啊，也就是啊杀人流血之罪，也就是两性关系混乱之罪，啊，这三大罪是污秽整个土地、伤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所以，底下我们就看到，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地。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啊喜爱啊迦南地，啊，上帝喜爱邻国，啊，这个概念我们中国人能理解，没有，我这是给大家讲两节经文，啊，第一段经文你看到在创世纪，啊，第一章的三十一节，第一章的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什么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什么一定。包括天空，包括大地，包括海洋，飞鸟走兽，花草树木，日月星辰，都是上帝什么所造。上帝发出苹果的时候 ，every creature 或者 all the creation 一切都受到的 is good， 而且是 very 什么 very good。所以上帝看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所造的一切，都是中间受到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在空中的飞鸟既不种也不收，上帝想起什么？那么田野的小花，那所罗门金融完的时候，还不如那花更什么鲜艳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啊，不管是对于中国、对于台湾、对于美国这些土地，不要有一种啊恨。那你说为什么呢？啊，因为外邦人呢，他们把这个身体当作是灵魂的坟墓。把世界是当作是人类的墓场，所以说，当外邦人佛教徒了，希腊学生当了，印度教徒了，甚至基督教里边的异端邪说，他们认为离开这个身体，在离开这个世界，就是真正的解放，就是真正的大自由、大自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什么世界。他们对于身体，他们对于身体所在的这片土地。充满了什么憎恨厌恶，巴不得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帝？但是这是不是圣经？圣经讲的上帝太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的剧场，就展现上帝的故事。 有什么展现上帝啊？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人是的，神给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是吧？
是。
我在跟大家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地方不是诗人，哦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在希腊文里 cosmos， 上帝如此爱人是吗？
是。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讲到讲，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架舍命，死里复活，他使我们个人成为什么新造的，他使整个世界的不断的复兴，直到最终我把一切都什么更新了。而他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给我们个人的生命啊，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是什么更新，而不是什么毁灭，这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好，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娶啊侍奉外邦神的女子是吗？为妻啊，圣经也明确讲到，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不能够同服什么一个啊。其实中国人也讲，你结婚应当是志同什么道合，志不同道不合。那你为什么看上他？看他有前途，有前途是什么 ？Money speak。啊，看他有前途呢，升官发财。那你是否看上他了？啊，看到比他更有前途的呢？看到他比他更有前程的呢？傻妖蛋了，离婚了，别说离婚，从来没结过婚，都是八婚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要志同道合，甘心乐意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这是上帝所祝福的什么婚姻啊？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婚姻也受到很多攻击，很多败坏啊。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方啊有家暴啊，一方有背叛啊，一方有其他合乎圣经的啊犯罪的行为啊，受害者也是有权利离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就看到其实从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完全不给你们娶妻。而且这些女子是明确的是崇拜外邦什么神，当他们娶进这样的妻子来的时候，他们就本身他们娶这些妻子的时候心正不正呢？他们就心术不正，他们不管真理不管信仰，对方美丽啊，对方有战果啊，或者对方怎么样怎么样，他都是基于功利的什么啊，一个人在婚姻中基于功利的考量，把对方当成是满足你的欲望的对象，把对方当成达成你目的的工具，这本身就把对方对象化、工具化、物化、异化，根本没有把对方当做一个和你一样有同样自由、同样平等、同样尊严的人本身的，这本身就是对他人一种什么侮辱、利用、使用。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说，凡是这些的，无论何人。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什么解除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心是中国人讲心术什么啊，不管你献牛献羊，千千万万的如何，千千万的如何，上帝喜悦不喜悦？上帝不喜悦啊！上帝喜悦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上帝什么啊？这是先知的精神。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上帝又怎么变的？你们又是干一件这样的事，啊，娶啊，不是这种道德的，娶外邦人的，侍奉外邦人的，啊，丈夫了，啊，妻子了，都不合乎神的心意。哎，我娶的都是信仰上帝的，你看看，既然都是信仰上帝的，你们又是干一件这样的事，是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这叫耶和华的什么？因此耶和华不再看重那公义，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取。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蒙约的妻，你却以什么跪诈待他啊？跪诈待他是什么呢？本来是高亢之妻啊，本来是一生一世啊，这个知道啊，这个死亡吧，两位什么分开啊？但是中国文化中啊，陈世美，大家认识不认识陈世美？好发达的， 当状元了，升官发财了，就把原先的患难之交，把原先的糟糠之妻什么背叛了、遗弃了，陈世美开打，打什么？打脑袋，把人给打掉。就看到中国文化中间对汴西郎、慈禧、中山郎、德字殿、唐王恨不不恨不恨啊！现在大陆有一个不是新闻的啊，有很多人冤情的啊，就到那个包公庙里面去。就在那里哭，我冤啊，我冤啊！所以政府很不高兴，就把包公移走。最后发现包公移走了，还有人在那里哭，真的是我们不开放了。哎呀，你说这个，很多人冤情，连哭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哭的地方，啊，又让人封闭。所以我们在美国要感恩，要珍惜。要为美国的自由，要为美国的民主，要为美国的宪政，要为美国万历史穿的是吧？啊，我们要为这个基地清道夫的根基所建立的政权，我们要为之祷告，千千万万不要发出咒诅，美国完蛋了，灯塔不亮了，三江水城瘫痪了，真是无良。为什么你对美国这么仇恨？你想搬到哪里去呢？你想搬到阿富汗去呢？你想到北朝鲜去啊？啊，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做明白，我们在这个国家中啊，甚至包括在中国大陆，我们要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我们要发挥出积极的 positive constructive 积极的建造性的什么功用。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所以因为耶和华这一和你右边所起的西中间做见证，啊，谁是你的朋友，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全以跪打败他，就是违背婚约。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什么一人呢？为何真造一人呢？但是他愿人得虔诚的什么后啊，因为当寄生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跪打在右面啊，这右面不是东亚西的啊。这六年是那是就是七年时期所取的七啊，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什么恨恶啊。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做弟兄的啊，还是做妻子的啊，在家庭中啊，婚约上不遵守啊，并且以热暴力，还有什么暴力？冷暴力，该说话不说话，该交流不交流，该散步不散步，该这个烛光晚会没有烛光晚会，该亲近没有亲近啊，那就亏欠人啊！这不知不觉是什么暴力啊？冷暴啊！没有把对方当得的那种真实、那种亲密、那种自由给对方啊，这都是大人什么亏欠啊！甚至从地性的角度讲，就是一种冷漠，或者就是一种什么冷暴。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耶和华甚不喜悦啊，休妻的事和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什么恨恶。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什么跪拜，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先知的精神呢、啊，是明辨善恶啊，善人靠着主的恩典要得蒙上帝的祝福，恶人的若不悔改，上帝的震怒不光是在他身上，上帝嫌他震怒事情惩罚的日子随时都会什么啊。今天在教会中啊，今天很多不一般教会抹稀泥和稀泥混淆真理，一个核心表现是什么呢？上帝恨无罪，不恨无什么啊，但是这是不好不圣经。我们再看几点经文，给大家翻到诗篇，在诗篇的啊，第五篇的第四节到第五，给大家翻到诗篇啊，第五篇的四节到六节，咱们回去。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上帝，恶人不能与你同罪，狂傲人不能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人为学问最大的都为耶和华所诛。罪恶不是一个独立体，没有人审判罪的，只审判谁啊？罪恶。上帝最后打入地狱的不是任何罪，打入地狱的说谎的、心贵大的、带奸淫的、暴力的，那是指什么？ 今天最可怕的是，包括在美国，我们不再把罪人当作罪人，把罪人当作什么？当作是病人，社会伤害了，父母伤害了，国家伤害了。他越是犯罪的，越说明他苦大仇深。社会应当对他进行各个方面积极的什么补偿。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这个警察3月25号招待的第二约旦丹第二他是作为这个纽约警察的反暴就是反对那些施暴的小组。然后他去看了一个可疑的车辆停用了一个公共车停用的地方。他就去盘问他。这个司机旁边坐着一个人拿着枪了一枪就什么打过来。正好打在他那个美国的警察还是装备很好防弹衣。但是防弹衣的体现边上装一个子弹器。但是即使在他被子弹命中的时候他也仍然把这个压住或者想法控制那个犯罪分子的枪使得其他人不受什么伤害。这真的是个非常有职业荣耀的一个伟大的警察。但是可怕的就是今天美国的我们歌颂的是把那些死人的把那些威胁命妇的把那些滥用纳税人金钱的，就是这个枪杀约旦丹第二的警官，这个犯罪分子，他曾经有21次犯罪记录，他有多项重罪，但是根据纽约的恶法，他们都被什么保释出来，然后继续在社会上危害公民、危害警察，这个罪实在是什么恶极了不保护那些。受害者不保护那些无辜的公民，甚至警官也得不到什么保护唯独这些犯罪分子得到千方百计的保护，这实在是混淆黑白、混淆公义与邪恶这是我们要深刻的为美国政府这样的罪，我们自己要认罪什么？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17节你们用言语来说也很好。你们还说我们在何时能反对他们，因为你们说凡心恶的也不把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有一句话说起来不好听，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那些不好听的，那些时时杀人越货的神，这是该逮捕的就逮捕，该判刑的就什么判刑，该处死的就是什么处死。所以说哎呀，上帝也许怜悯他饶恕他们，好啊，上帝怜悯他饶恕他，好，我们的责任就是送他去见上帝。所以非法人员是要我们看圣经讲的，就大家看到罗马书非法人员不能够合适，执法人员不能够做这个要赏善罚恶，请大家翻到的罗马书13章。那弟兄姊妹，旧新约圣经都是一贯的你就看到在罗马书13章的第几节我们就看到第四节我们先读，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审冤的，是刑罚的，作恶的。所以执政官佩剑由这个以暴力执法的手段和工具就应当赏善什么罚恶绝对不能够不把犯罪分子当成把犯罪分子当成病人这都是非常可怕的。当然你的犯罪分子有没有病人，在法理上是罪人，但是每个罪人心中心理上精神上有没有疾病人但是我们执法就不是医院，警察就不是医生该执法的执法，该医治的医治，但是你不能执法的时候给他医治医治的时候给他执法，不行的，这是领域什么混乱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回到马拉基书，来第3章，第3章，你看，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拆下我的使者， 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什么来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本身也是立约的什么使徒，他来到主的圣殿，他来的日子谁能挡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木之人的剑，他被撞下入眼镜银子的比前景那个人，偶然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功力显功于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功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不时之日尚不什么进入。而无论如何，真正的更新呢，都是通过重新与上帝什么立约。而真正的悔改不是说我后悔，不是说我不得不取福，而是像大卫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什么上帝，甘心乐意的接受犯罪当时的刑罚。然后再看到第五节，犯罪这句话说，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蛇术的、犯奸淫的、欺假事的、亏负人质孤家的、欺负寡妇孤儿的、期望积聚的，我不敬畏我。那弟兄姊妹就看到上帝的心意呢非常清楚啊。让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等一下第六节到第十节为清楚。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这两个日子没有变化。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时能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代的十分之一和当前的公物上，因你们吞过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代的十分之一全然是我仓库，是我家有粮，一次试试看是否被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穷苦你们身体无处什么可藏。今天摩门教在这个美国一心普及，有没有影响？有影响。摩门教为什么忽然之间大有影响呢？因为摩门教非常保守的，他重视婚姻的家庭。哪怕他在名义上或者实际上实行多妻制，但他还是重视婚姻和家庭。第二个，他重视劳动。第三个，他重视奉献。第四个，摩门教也非常重视什么神教。根据宗教调查，在这个美国各个宗派中，有摩门教在四分大以上的忠诚是位居前三。就是我们基督教，包括我们在这中，包括我们长老会，是在我们在座的想，那我们这个教会的运行我们每年基本的费用都60-70万美金。其实这些教会是弟兄姊妹的家，人人什么有份，我们都是靠十分什么，那一定是明白的但是我们每个人这件事情，我想起一，那我们教会靠着主的恩典，在十分大以上在我所见的很多的华人教会中，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还是难以见证的帮助每个星期我们大概我们中文堂100多人，英文堂50多人我们会有虽然有300多名，但是还是弟兄们多，有比较活跃的、比较参与的，大概150到200。然后我们每个星期大概有13000到14000的奉献其实很多100多人的教会，很多人的奉献大概是2000、3000，所以教会做不了什么工作，甚至牧师也不能够全职做牧师。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教会在奉献上在十分大以上虽然我们有很多非正之处、软弱之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请大家继续支持。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13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说我们有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上帝是什么仇敌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坚贞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那些行恶的人得建立，你们他们虽然是战神，却得脱离什么灾难我们常常讲好人不长寿，坏人什么活不够，那你觉得上帝不公义吗？ 所以我们厂长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怨天尤人了。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地方16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传了，耶和华设了二级。你说对不对？刚才你看过事情啊，就说敬天的谈论。我弟兄姊妹，你想想，你在家里，甚至你在夫妻的谈话中，你在我们主耶稣教会里，你真正谈论圣经的啊，或者你的恩典啊，今天王牧师一直在讲啊，给我讲的是马太福音哪一章28章，第一节到哪一节？20节，题目是什么？复活与信啊，复活与更新是这个信仰。然后第一段讲的是复活与复活的什么信息？第二段讲的是复活与没有复活的信息。第三段讲的是复活与什么基督徒的新生命啊。前两部分我们要更多的活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什么新生命。所以说你要谈论，你要默想这样主的话，才成为你灵魂的什么是吗？那我们不能够在教会上不听啊，不谈，谈的时候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啊，或者说王牧师啊，今天怎么没有讲受苦受难？今天受难前讲的是受难，中国讲的是苦啊。你讲福音的时候，哎，王牧师怎么没讲律法？讲律法的时候怎么没讲福音呀？天天躲。这句话呢，当然啊，如果不是讲的不合适，大家试试的，我试试的，当然会这个问题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宝贵神的什么话啊，要谈论上帝在我们身体中的工作。你比如说最近，那我就常常感到，你当老会也分享，常常感到啊自己不配啊，常常感到自己软弱啊，找到我们服侍教会。啊，给弟兄姊妹传讲主的事情，啊，很多方面的事奉真的是我们是卑贱的什么？啊，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追求他，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待遇什么？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主的怜悯。然后讲到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有谁争吵，我们不争吵。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要靠着主的恩典啊，谈论呢 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作为。啊，所以你有愁苦，啊，有悲哀，啊，甚至有不满、有怨言，不要紧，都要坦诚的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不拯救我要到何时呢？你忍受恶人圣心要到几时呢？主，你向我眼泪要到几时呢？这就要是用在生命上，在说主啊，你为什么撇弃我？所以我们要对上帝什么诚实？啊，在弟兄姊妹之间，在祷告之间。向上帝倾心什么诚意？我们这样的谈话，经常讲耶和华侧耳什么耳听，所以只要有一件事在他面前啊，记录耶和华，记录耶和华，实践他名的人，所以事实在你特别讲，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是刻刻住对我，我必连续上的不同人，连续不是自己的儿子。但是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什么？啊，这个方面呢，有的弟兄姊妹就特别讲，啊，不要有分别心，啊，都是人，都是罪人，都是蒙昧的什么罪人，啊，这话讲得好，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教有真的，也有什么假的，有正的，也有什么邪的，有真心侍奉上帝的，也有不真心侍奉上帝的，但是更可怕的是。有真心真意的认为自己真心真意是奉上帝的，仍然是不真心不真意的，有没有？哎呀，所以这个方面不是我们分离的啊，是上帝要赐给我们，不要论断，但是要判断，要心窍实验的通达，就能够所分辨什么好人啊，不能够说一些没有凭据的话啊，不能够弯腰造谣，但是不论如何。我们要有什么判断力？要分辨什么好歹，这是重要。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最后一段，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啊，我们一起读啊，第4章的1节到16节。万 关于这段话说，那日临近，使用烧着的火炉，把狂傲的和邪恶的被用世界，但那日必被烧尽，人们之条一无所有。但向你们敬畏我们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显明明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舞剑的水路，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你们必如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人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耶和华大日未到以前，我必拆迁先知以利亚到你，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转向父亲，免得我来救主啊。马拉基书作为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为先知书最后一卷啊，先知书的最后一段、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个词，来希伯来文是咒诅，咒诅啊，咒诅不是咒骂，咒诅是指上帝的什么审判，尤其是上帝对罪人的苛判的话审判啊。所以说我们要嫉妒，我们要警醒。啊、如果我们不认识悔改，就落在永生上帝的审判什么？就像是那个落在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真正的敬畏来自哪里？真正的敬畏要有这种敬畏之心，要晓得约翰华上帝是大爱的是吧？可贵的。啊，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关于这些话，我那日临近，使用烧着的什么火炉，把狂傲的。是吧？狂傲，不骄傲，骄傲，骄傲，骄傲是万恶之根。谦卑是众善之母，谦卑，谦卑站起来，温柔，温柔站起来。要杜绝我们生命中的，不断的消除我们生命中的骄傲啊，甚至是狂傲的因素啊。这个方面，我们在长老会中，甚至包括我自己也讲。就当然我们一定要祷告警醒，包括我自己生命中也有骄傲的毒素啊，也有傲慢的毒素啊，也有对上帝不够敬畏，对弟兄姊妹不够尊重之处，这些我们都要警醒什么？警醒，不断的认罪什么？啊，这不光是一个牧者啊，这是每个牧者、每个长老、每个同工、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警醒什么？警醒。谦卑，谦卑，再谦卑；温柔，温柔，再温柔。在第二章里头，他讲的说：“但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当然，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什么日头？其光线有医治的什么能？你们必出来跳跃舞卷里的肥东，肥东是指什么？牛还是羊呢？牛，我们看看它，这里真牛，你说是？啊，跳一跳入圈里的什么肥猪啊，所以有上帝的赐福啊，你们必践踏恶人。你说怎么有的是我们践踏恶人，现在我们不敢这么讲是吧，不敢这么讲，说政治不正确，宗教不正确，战争不正确，外交不正确，国际不正确，都是什么都不正确，人家这么讲的话你当防御开始。但是以色列人说的，你看看哈马斯啊，当他对以色列人发动什么袭击，当然是和平聚会的，其实那些人呢都是喜欢伊斯兰教，都是喜欢巴勒斯坦人，所以他们不在耶路撒冷聚会，他们靠近谁呀？靠近加沙。结果谁让他们呀去向人家讨好，但是他们阻拦呀，又把妇女把和平的杀了，割掉乳房，然后以后没有一个人看那个展览馆，没有一个人通过了人性的什么底线，这些都是人大的人大的啊！不管联合国，不管是左派组织、共产主义，都把永不灭掉，应当灭掉，不灭掉不好。所以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叫。梅吉啊，可以讲一个，他是做这个啊，以色列总理。但是无论如何，这么一个很保守、很有智慧的人，他就讲：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如果我们真的是敬畏上帝，代表文明，文明一定要升华。 没有人一定要打败野蛮人，没有人打败野蛮人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庇护他，你可以保护他，你可以给他留下生存的什么空间。但是当野蛮人打败没有人的时候，大家都是同归什么？这文明一定要得胜，上帝的子民一定要什么得胜？因为上帝他在神教圣经中，在历史中不断什么得胜啊！这个方面软绵绵的啊，说话做事都没有力量，都没有力量，没有可托，没有钱啊，害人害己，这不过分就是被害的。如果我们胜过这些恐怖分子，可以对付恐怖分子得胜，而且血流什么成河，逮捕什么遍地。所以我们看到啊，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十七章的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十七章十四节啊，咱们这段经文就挂下了。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什么？你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王，万王之王。同在羔羊的也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被什么得胜？这上帝在历史中得胜，耶稣基督在历史中得胜。我们代表上帝，代表耶稣基督，真正替天行道的，要在基督里不断什么得胜。当我们得胜的时候，真理得胜了，权力得胜了，那是鳏寡孤独的，那是没有人保护的，都什么得胜？但是那些野蛮人，他们也什么得胜？他们也被攻。啊，他们也得到联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是现实的局势。那最后我们读点经文，给大家翻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啊，今天美国的败坏就是从奥巴马开始，奥巴马就是声称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啊，摩西的律法都是落后的野蛮的。他这是已经什么判断？但是我们知道摩西没有律法，因为摩西作为先知，他不过是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所以这句话讲的非常清楚。因为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但是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什么典章。所以没有摩西的律法，没有希伯来人律法啊，甚至没有啊这个犹太人律法，是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能苏醒什么？今天我们认识不到上帝，我们认识不到上帝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犹太的律法、奴隶社会的律法、野蛮的律法、部落的律法、原始的律法，这样我们就把旧约圣经、把神的律例典章全部什么抹杀，这就是已经什么，这就是动摇了美国帝国的什么根本啊！因为弟兄姊妹，中国没有律法，没有标准，没有善恶，不管是一定合法的、非法的，不管是杀人的还是不是杀人的，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警官，都去国家救济。这个国家还会成为国家？这个国家不用说三十年，在十年之中就可以出蹦子吗？哇，这个我们每个人深深知道。各位兄弟们，不要我们就像一位普林斯顿神学家讲的一样，你读旧约圣经啊，知道怎么建立家国图像。啊，读新约圣经就知道如何建立什么教会。读完了旧约圣经，读完了新约圣经，你就知道如何保持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这是上帝赐的良好经。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赐给谁啊？上帝把公义的宝剑赐给谁啊？国家。这就是整个圣经中启示的双剑盾啊，公义的宝剑要捍卫正义的宝剑。对你的宝剑要装备公益的什么宝剑啊？国家要归向这种法，教会也要归向这种法。不管是国家还是教会，我们都要说 In God we trust， 上帝之下，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各就各位，各就其职，各得其所，这是真正的和谐，这是真正的什么和谐？任何人都不能独大，任何教会都不能独大，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大。是耶和华，特别是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吧？你说对不对？啊，这样我就和大家分享完了。小先知书啊，关于一些具体的 一些方面啊，大家回去查考这个资料啊。如果你有实战不满的地方，一定要来找我，好吧？好，我们讲到，接下来我们讲到，天父上帝，当我们当弟兄姊妹一同学完先知书的时候，不管是大先知书还是小先知书，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你教训读的使人真正教导人，所以都是有益，就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啊，这善事不是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但是神公义浩然的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本是你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愿意唯愿感动摩西的圣灵，感动以利亚的圣灵，是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灵，是使徒保罗传道殉道的圣灵，双倍的感动我们，因为我们更大的福气，因为我们更大的带动，因为我们更大的应允，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特别需要圣灵光照和更新的大能。主，求你向我们显现，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祝福我们的食物，求你保守圣灵的相当，保守我们主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个人常常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活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大恩大爱之中，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